嗨个沿着座位中间的过道在慢慢的往前走，他在无声的哭泣，脸上挂满了亮晶晶的泪水。哈利知道他怀里抱着的是邓布利多的遗体，用缀满金星的紫色天鹅绒包裹着。看到这一幕，一阵钻心的刺痛又上哈利哈头的喉咙，一时间那奇特的音乐还有离他如此之近的邓布利多的遗体似乎带走了那一天所有的温暖。音乐停止了，他转过脸重新望着前面，一个头发浓密穿一身朴素黑袍子的小个子男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站在邓布利多的遗体前。哈利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偶尔有只言片语越过几百个脑袋飘到后面。高贵的精神、学术成就、伟大的心灵，这些都没有多大意义，这些跟哈利认识的那个邓布利多没有多大关系。他突然想起邓布利多发明的那几个词：笨蛋、哭鼻子、残渣和拧。哈利又一次忍不住想笑，他这是怎么了？左边传来了水花泼溅的声音，他扭头一看，那些人鱼都冒出了水面，也在细细的倾听。哈利想起两年前邓布利多蹲在水边，差不多就在此刻哈利所坐的这个位置，用人鱼的语言跟人鱼的首领交谈。哈利不知道邓布利多是在哪儿学会了人鱼的语言，他有那么多事情没有问他，他有那么多的话应该对他讲。于是突如其来的可怕的事实朝他袭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毫不留情。不可否认，邓布利多死了，他不在了。哈利紧紧地攥住手里那个冰冷的挂坠盒，攥得手心生疼，但他仍然挡不住泪水涌出他的眼眶。他避开吉米和其他人的目光，望着远处湖那边的近邻。那个穿黑衣服的小个子男人还在发表着单调沉闷的讲话。近邻里有动静，马人也来表示他们的哀悼。他们没有走到空地上来，哈利看见他们半影半现的站在阴影里，一动不动的望着这边的巫师们，他们的弓箭悬挂在身体一侧。哈利想起了他第一次进入近邻的噩梦般的经历，他在那儿第一次看见了那个曾是伏地魔的家伙。他还想起了他当时面对伏地魔的情景，想起了不久之后他和邓布利多怎么样商量着去打这场注定要输的战斗。邓布利多说，重要的是不断斗争，斗争再斗争，只有那样才能把邪恶控制住，虽然永远不可能完全消灭。哈利坐在热辣辣的太阳底下，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些关心他的人一个个站在他的面前，他的妈妈、爸爸、他的教父，最后是邓布利多，他们都决心保护他。然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不能再让任何人挡在他和伏地魔之间，他必须永远抛弃那个早在一岁的时候就应该丢开的幻想， 不再以为某位长辈的怀抱会保护他不受任何伤害。现在，没有人会把他从噩梦中唤醒，没有人会在黑暗中低声地安慰他，说他实际上是安全的，一切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哈利的最后一位，也是最了不起的一位保护者，也死了。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小个子男人终于说完了，回到了座位上。哈利等着另外的人站起来，他以为还会有人讲话，比如部长大人，但是谁也没有动弹。突然，几个人尖叫起来，耀眼的白色火焰从邓布利多的遗体和那张桌子周围窜了出来，火苗越窜越高，遮挡住了遗体。白色的烟袅袅地升向了空中，呈现出各种奇怪的形状。一刹那间，哈利仿佛看见了一只凤凰，欢快地飞上了蓝天。但紧接着火焰就消失了，一座白色的大理石坟墓把邓布利多的遗体和安放遗体的那张桌子都包在了里面。无数枚箭像阵雨一样射向了空中，引起了几声惊叫，但他们在离人群很远的地方就坠落了。哈利知道这是马人们在致哀，他看见马人们调转身体消失在阴凉的树丛中，那些鱼人也慢慢地沉入了绿色的水底，再也看不见了。哈利看着金妮、罗恩和霍敏，罗恩的脸缩成了一团，似乎太阳刺得他睁不开眼睛。霍敏脸上满是亮晶晶的泪痕，但金妮已经不哭了。他迎着哈利的目光，神情刚毅而热烈，就像哈利缺席的那天球队赢得魁地奇杯后他拥抱哈利的时候那样。在那一刻，哈利知道他们彼此心心相印，知道当他把他要做的事情告诉金妮的时候，金妮不会说你要小心或你别去，而是会欣慰接受哈利的决定，因为金妮从心底里知道哈利就是那样一个人。于是哈利咬了咬牙，说出了自从邓布利多死后他就知道非说不可的话。哈利用很轻的声音说，金妮，你听我说。这时周围的说话声越来越响，人们纷纷站了起来。金妮，我不能再跟你保持这种关系了，我们不能再见面，不能再在一起了。金妮的脸上带着古怪的扭曲的笑容，他说，是为了某个愚蠢而崇高的理由是吗？哈利说，这几个星期和你在一起就像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日子，但我不能，我们不能，现在有些事情必须我一个人去做。金妮没有哭，只是望着哈利。伏地魔总是利用与他的敌人亲近的人，伏地魔已经有过一次把你当作诱饵，那只是因为你是我最好朋友的妹妹。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保持这种关系，那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危险？他会知道的，会弄清楚的。伏地魔会试图通过你来接近我。金妮感情激烈地说，如果我不在乎呢？ 我在乎。如果这是你的葬礼，而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你认为我会有什么感受？金妮扭过脸去望着湖面。我其实一直没有放弃你，没有真的放弃，我一直存着希望。霍面叫我投入生活，试着跟别人相处，在你周围放松一些。因为你还记得吗？以前只要你在屋里，我就连话也说不出来。霍敏认为，如果我拥有更多的自我，你或许会更加注意到我。霍敏真是个鬼精灵，我真后悔没有早一点问你，不然我们可以有很长时间，好几个月，也许好几年。金妮嗔笑着，但是你一直忙着拯救巫师界呢。唉，其实我并不感到意外，哈利，我早就知道最后会是这样的结局的。我早就知道你不去寻找伏地魔是不会甘心的，也许正因为这个，我才这样的喜欢你，哈利。听到这些话，哈利再也忍不住了。他想，如果他继续坐在金妮的身旁，他的决心就肯定会动摇。他看见罗恩此刻把霍敏搂在怀里，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霍敏趴在罗恩的肩头，伤心地哭泣着。大滴的眼泪也从洛恩的长鼻子上滚落下来。哈利狼狈地站了起来，背对着金妮和邓布利多的坟墓，绕着湖边走去。走动一下比静静地坐着好受多了。正如尽早地动身去寻找魂器，消灭伏地魔，会比焦虑的等待好受得多。
哈利，
哈利一转身，看见斯克林姐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绕着湖岸快步的朝哈利走来。斯克林姐说：“
啊，我一直想跟你谈谈，我陪你走走，你不反对吧，哈利？”
哈利淡淡的说：“好吧。”他抬脚。又往前走去。斯克林姐轻声地说着：“
哦，哈利，真是一个可怕的悲剧。听到这个消息，我震惊的简直无法形容。邓布利多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巫师，我们之间有些分歧，你也知道。但是谁也……不如我更了解。
你想要什么？”斯克林姐似乎有些恼火，但她像往常一样迅速地把面目表情调整为忧伤和理解。她说：“
是啊，你肯定万分痛苦。我知道你跟邓布利多关系亲近，我想你大概是……他这辈子最喜欢的学生了，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哈利停下了脚步，又问了一句：“你想要什么？”斯克林姐也站住了，身体倚在拐杖上，眼睛盯着哈利，表情变得严厉。“
听我说，他去世那天夜里，离开学校的时候，你跟他在一起。”“
你听谁说的？”“
邓布利多死后，在塔楼顶上的人对一个食死徒念了一个通通实话，而且那上面有两把扫帚，布里是会推断的，哈利。”“
我听了真高兴，不过我跟邓布利多去了哪里，我们做了什么，都是我的私事，他不想让人知道。”
斯克林杰说，这样的忠诚实在让人敬佩。
他似乎在强压着内心的恼怒。
可是邓布利多已经不在了，哈利，他已经不在了。
只有当这里的人都不再忠实于他，他才会离开这所学校。
哈利说着，脸上不由得露出了微笑。哎呀，我的好孩子，即使是邓布利多也不可能起死灰。
我并没有说他能，你不会理解的，但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
斯克林姐迟疑着，然后用故作矜持的口吻说，布里可以给你提供各种保护，哈利，我很愿意安排我的两个奥洛为你服务。
哈利笑了起来。伏地魔想要亲手杀死我，奥洛是阻挡不了他的。谢谢你这样说，但是不必了。
那么，斯克林姐换了一种冷冰冰的口气说，圣诞节的时候我向你提出的请求。
什么请求？哦，对了，叫我告诉全世界你们在从事多么了不起的工作，为了
提高大家的士气。
那 Tense Sam Parker 放出来了吗？
斯克林杰的脸涨成了一种难堪的酱紫色。
哈利一下子想起了德斯里姨父。
斯克林杰说，看得出来，你是，
我是彻头彻尾邓布利多的人。
你说的对，没错。
斯克林杰又狠狠地瞪了哈利几眼，然后一言不发地转身一瘸一拐地走了。
洛恩和霍敏匆匆地朝哈利走来。
霍敏小声地说，哈利，斯克林杰想干什么？
哈利耸了耸肩，哼，和圣诞节那次一样，希望我向他透露邓布利多的内部消息，并希望我充当魔法部新的形象大使。
罗恩似乎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然后他大声地对霍敏说，
瞧着吧，我要回去把波西揍一顿。
哎，别，
那样我就会好受一些。
这时候哈利笑出了声，就连霍敏也咧嘴笑了，不过他抬眼望望城堡，笑容隐去了。
一想到我们可能再也不能回来，我就觉得受不了。霍格沃茨怎么可能关闭呢？
罗恩说，也许他不会关，我们在这里并不比在家里更危险，不是吗？现在到处都一样了，我倒认为霍格沃茨更安全些，有那么多巫师在里面保卫着这个地方。哎，你说呢，哈利？
即使重新开学，我也不会回来了。
啊，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可是哈利，你打算做什么呢？
我要再到德斯利家去一趟，因为邓布利多希望我这样做，但时间不会很长，然后我就一去不回头了。
你不回来上学，准备去哪儿呢？
我想回一趟高追克山谷。
从邓布利多去世的那个晚上起，哈利脑子里就盘算着这个念头。
对我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源于那里。我有一种感觉，我需要到那里去一趟。我还可以看看我父母的坟墓。
那然后呢？
然后我就得去追查另外几个魂器的下落，不是吗？
哈利望着邓布利多的白色坟墓在湖对岸水中投下的倒影，
他希望我这样做。
为此才把这些都告诉了我。如果邓布利多是对的，我相信他是对的。现在还剩下四个魂器，我要把他们找到，一一销毁，然后我再去寻找伏地魔的第七个灵魂碎片，就是仍然存在于他身体里的那个，最后由我来结果他的性命。如果半路上碰到了斯内普，对我来说那再好不过了，可他就要倒霉了。
良久的沉默，人群差不多已经散光了，落在后面的人让出了很大一块地方，让庞然大物般的格罗普搂抱着海格通过。海格的哀嚎声仍然在湖面上回荡。洛恩说，
我们也去，哈利。
什么？
去你的姨父姨妈家，然后我们会一直陪着你，不管你去哪儿。
哈利赶紧说，不行。他没有料到这一点，他本想让他们明白他是准备一个人踏上这千难万险的旅途。
霍敏轻声地说，你有一次对我们说过，哈利，如果我们想后退还来得及考虑，我们曾经有时间考虑过这件事，是不是啊？
罗恩说，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在你身边。可是伙计，你必须上我爸妈家来一趟，然后我们再开始做别的，包括去高追克山谷。
哈利问，为什么？
哎，比尔和芙蓉的婚礼啊，你忘了？
哈利不胜惊讶地望着罗恩。世界上仍然存在婚礼这样平凡的事情，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同时也令人感到美妙无比。
哈利最后说，对呀，这是我们不应该错过的。
哈利的手不由自主地握紧了那个假魂器。尽管种种的一切，尽管等待他的是一条漆黑而曲折的道路，尽管哈利知道最后不管是一个月、一年或十年之后，他肯定要跟伏地魔面对面的较量，可是想到他仍然可以和罗恩、霍敏一起享受最后一个黄金般的平静的日子，哈利就感到心情无比的愉快。